大家好，欢迎参加今天的 Webshare Process Server V6.2 性能调优质耳，结合业务场景的多开发环境下性能调优介绍和 Webshare Adapter 介绍电话会议。今天的会议已开始录音，在进入问答环节前，所有通话线路均将保持静音状态。以上是本次会议的注意事项，下面开始今天的会议，有请今天的主持人唐佳，请开始。
大家好，欢迎您参加今天 WPS V6 性能调优系列之二多并发环境下的调优介绍。我是来自 IBM WPS 二线技术支持团队的唐佳，今天很高兴呢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多并发环境下调优的一些理论和经验。请大家翻到第二页，这里列出了我们今天讲座的主要内容。首先按照业务数据流转的顺序呢，我们会先介绍边缘组件的调优，包括了ZMS MQ 绑定边缘组件和 SCA 绑定边缘组件的调优，然后会介绍一下中间组件的调优。那先从 SCA 模块整体的角度介绍 SCA 模块 MDB 的调优，然后分别按照采用导航方式的不同介绍 BPE 调优需要考虑到的一些参数。然后在最后讲座结束的时候，我们会统一安排一个 Q&A 的时间。接下来请来到第三页。首先呢，向您介绍一下这里我们定义的边缘组件的这个概念。边缘组件呢，主要是指 SCA 导出和导入组件，这里我们称为 export 和 import 组件。导出组件呢，定义了一个模块的外部接口，从而使得该模块的 SCA 组件，使用该模块的这个 SCA 组件可以为外部的客户端或者服务来提供服务。那么导入组件呢，它定义了一个针对模块外部服务的接口，它通常被 SCA 组件呢用来调用采用了SCA 编程模式的外部服务。那如下面这个图呢，可以说是这个绿色和红色实线框的部分，它就是边缘组件。这是一张在这个 WID 开发中的这个模块的图，那这里列出了这个四种消息绑定方式的导入和导出组件。那么对于这些边缘组件的调优，我们会在后续的这个页面中呢详细的讲解。现在请翻到第四页。在多并发环境中呢，首先需要确保 WPS 的边缘组件能够并发的接收、发送和处理业务对象。那通过在导入和导出组件上使用特定协议的绑定，也就是 banding， 它可以确定向模块内传入或从模块中传出数据的具体方式。目前呢，在 WPS V6 的 GMS 绑定呢一共有三种，它分别是 GMS 1.1 绑定、通用 GMS 绑定，是我们常说的这个 generic GMS 绑定，还有 WebSphere MQ GMS 绑定。那它们都会被用来跟这个 GMS 消息系统进行异步的交互。那还有一种叫做 WebSphere MQ 绑定，它主要是用于 MQ 应用进行通信。以上呢这四种都被称为消息绑定。GMS 或 MQ 绑定导出和导入组件通过消息驱动并，也就是所谓的 MDB，来监测请求和响应消息的到达。那么如何在大量的外部服务请求消息并发到达的情况下高效地进行消息的接收，是决定这个多并发环境性能的关键要素。所以我们按照绑定方式的不同，用采用不同的配置方式来决定这个 MDB 并发能力的高低。 OK， 下面我们看到第五页的这个图，它描述了在这个 two-way 的模式下，也就是说同时就 request 和 response 这样的一个交互模式下，采用 GMS 1.1 绑定的导出和导入组件接收和发送消息的这个原理。那么因为这是一个 two-way 的模式，所以看起来这个图是一个对称的图。对于 GMS 绑定呢，GMS 的 Activation Specification，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激活规范，它被用来绑定应用程序的这个 MDB 和驱动 MDB on message 方法的这个消息队列。并且呢它还会定义一系列这 MDB 相关的参数。所以呢为了提高这个并发接收消息的能力呢，我们就需要对MDB 的这个 GMS Activation Spec 进行调优。可以看到图中这个粉色的五边形，它代表了 GMS 绑定那个导入和导出组件相应的这个 Activation Spec。 那这里蓝字呢就是默认自动生成的这些 Activation Spec 的命名规范，它通常是由模块名还有导入或者导出的名字拼接成的。那几个浅蓝色的长方形呢，代表了 MDB 监听的这个服务集成总线 SI bus 上的一些目标，叫 destination。那它的命名规范呢，也可以看到参考这个蓝字。基本上在这个 WID 的开发过程中呢， 我们是可以选择说，使用部署时自动生成这个 action spec 和 destination， 或者呢通过GNDI 的名字指定，去选择已经创建好的这个激活规范和这个 destination。那实际上在真实的业务场景中呢，通常我们还需要将这个请求和响应消息发回给这个外部服务。那如同这个图中这个红色的虚线框描述的那样子，那我们现在以导入组件为例，对每一个 GMS 绑定的导入组件，根据开发时选择这个配置新消息提供资源，提供程序资源，或者是指定已经配置好的消息提供程序资源。那在部署应用程序的过程中，会生成一个连接工厂，或者是使用一个指定的连接工厂。那么在图中呢，我们用这个黄色的圆星来代表。这个 GMS 连接工厂连接池的最大连接数呢，是应该足够大的，从而保证为导入组件并发执行的所有线程提供连接。OK， 我们现在翻到第六页。每一个这个 GMS 导出组件呢，它都会有一个 MDB 和它相应的这个 Activation Spec。如同我们前面那个图中所看到的呢，它的 GNDI 名字通常是模块名加上导出组件名，然后加上杠 AS。也就是说 Activation Spec 的这个首字母缩写。那么 Activation Spec 它的最大并发端点数，在英文环境下叫做 Maximum Concurrent Endpoint。它决定了说这个相应的这个 MDB 它可以并发接收消息的数量，也就是决定了它这个 MDB 的一个并发的能力。在什么时候需要去调整这个参数呢？我们可以使用这个WPS 提供的这样一个工具，叫做 Tilly Performance Viewer， 它在 Automate Console 上可以看得到。那么由它来确定这个最大并发端点数。实际上对于每一个正在被 MDB 处理的这个消息呢，在队列中将会有一个消息被标志为锁定在一个 transaction 里面，这个锁呢将会在这个 on message 这个方法完成的时候被移除，那么这个消息呢同时就会被标志为不可用，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性能监控基础结构，也就是平时所说的这个 PMI 这个度量参数，那么来查看说每一个队列中它现在的不可用消息的这个数量，这个参数呢名字叫做这个不可用消息数，对 unavailable message account。如果这一个队列中存在就是至少与最大并发端点数相同数量的不可用消息数，那就意味着说当前 MDB 的这个最大并发端点这个限额已经成为瓶颈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去提高这个 MDB 的最大并发端点数。那么其实最终的这个设定值呢是应该由这个循序渐进的实验来确定，可能是需要多次的这个修改才能达到一个最佳的这个值。那么请看到这个第七页的这个图，这个图呢就是在 Automate Console 中看到这个TPV 查看队列的这个不可用消息数。那由于这个图是在我的这个测试环境上截取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不可用消息数量很低，那实际上在这个真实的多并发环境中它可能会超过这个 Activation Spec 的最大并发端点数，那这个时候它就是需要去调优了。现在请看到第八页。激活规范的这个最大批处理大小 max batch size， 它是指就是在一批串行传递中可以为一个端点分配的这个消息数。那这个最大批处理大小呢，它决定了有多少消息可以一次性的从消息层中取出被传送给应用层。那值得注意的是说这个并不是说这是在一个 transaction 中完成的，所以这个设置呢并不会影响事务处理的这个作用率。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将这个最大并发端点数设为10，将这个最大批处理大小属性设为3，那么最多就可以有10个端点，而每个端点呢最多可以处理3条消息，这样说分配给这个 MDB 线程的这个消息总数一共就是30条。 OK， 现在我们到第九页。这是一张MQ 或 MQ GMS 绑定导入导出组件接收和发送消息的这个原理图。那对这个 MQ 绑定和 MQ GMS 绑定来说，我们使用的是 Listener Port， 也就是真听器端口，它被用来实现跟那个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个 Activation Spec 类似的功能，但是它的具体实现方式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调优的过程中也需要对这个 Listener Port 进行调优。那需要注意的是说在使用 Listener Port 来定义 MDB 的情况下呢，还需要对相应的 GMS 连接工厂进行调优，也是图中所画出的这个 Connection Factory， 它可以保证说 为所有的这个 MDB 线程提供到 GMS 提供程序的这个连接，也就是说 MDB 的线程到 GMS provider 之间的连接是由这个连接工厂来确定的。通常情况下，这个 GMS 提供程序，就是 GMS provider 呢，是像比如说默认的 GMS provider， 或者是像 MQ 这个 message provider 这样的一些消息提供程序。图中这个橙色的正方形呢，代表了说 MQ 和 MQ GMS 绑定的这个导入导出组件相应的 listener port。那如果选择在部署应用的过程中自动生成这些 listener port， 那它的命名规范呢，就如我们这个蓝字部分所标志的。其中这个图中的浅蓝色的长方形呢，就代表了 MDB 监听的这个 MQ 或者其他 GMS provider 上的目标，也是通常我们所说的 destination。那它的命名规范也可以参看蓝色的下面这个蓝字。图中的蓝色的黄色的这个圆形呢，则代表了连接工厂。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和前面我们所说的 GMS 1.1 绑定边缘组件的工作原理图呢，有一定的不同。那第一呢，就是说，对 MQ 和 MQ GMS 绑定来说，它采用了 listener port 而不是 action spec 来操控这 MQ 的一些相关的属性 MDB 的这些相关的属性。那么第二点不同呢，也就是说，在接收消息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这个 connection factory 为 MDB 线程和 messenger provider 之间提供连接。那实际上在 GMS 1.1 这个绑定边缘组件的时候是不需要这个的。还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的是说，我们今天这张图上所描述的是 WPS V6 的这样一个工作原理，实际上在 V7 的时候，MQ 和 MQ GMS 绑定也采用了 action spec， 就不再使用 listener port 这种方式了。OK， 我们现在来到下一页，第十页。对每一个 MQ 或者是 MQ GMS 绑定的导出组件呢，都会有一个 MDB 和它相应的这个 listener port。那默认情况下，它的这个 listener port 的名字呢，就是模块名加上导出组件名加上杠 LP。例如就是我们图中所给的，在文章所给的这个。那 listener port 它有两个属性跟调优相关，一个叫做最大绘画属性，这个maximum sessions， 它其实它的作用跟这个 action spec 的最大并发端点数的作用是一致的。那它每个绘画呢，就每个 session 相当于一个单独的这个侦听器线程，由此来控制这个并发处理的消息处。还有一个属性就是 listener port 的最大消息属性，它决定了在同一个上下文中，一个 MDB 的 on message 方法可以被调用多少次，也就是说，在一个绘画中，它可以处理的消息总数。那实际上每一个这个listener port 的这个绘画，它是运行在一个线程中，而这个listener port 的线程池呢，又是整个在 server 上共用的，所以说这个消息监听器的这个线程池呢，它应该是被调优的，至少说它应该远大于说任意一个侦听器端口的最大的绘画属性。OK， 那我们现在来到下一页，第十一页。那这个图呢，就给出了就是对 listener port 进行配置，它所需要考虑到的一些参数，以及在这个 admin console 中的位置。那图中呢，我们用这个红色的框部分标出了这个最大绘画，以及这个最大消息数。那还有这个对消息侦听服务这个线程池的这个最大线程大小，在使用 MQ 或者 MQ GMS 绑定的时候，可以考虑对这些参数呢进行调优。OK， 现在请翻到第十二页。通过对 listener port 和 action spec 的这个配置，也说增大这个最大并发端点数或者是最大绘画参数。那么我们可以保证说 MDB 它可以从 GMS 或者 MQ 队列中并发的读取消息，但是现在还不能保证说一定有足够的线程它来运行 MDB 的工作，所以我们还需要对 MDB 线程池来做一下调优。那实际上在一般情况下呢，在 WPS 环境中需要调优的线程池呢有以下这三个，那 default ORB 线程池和 Web Container 这个线程池。那实际上 Web 容器线程池中的线程它主要被用来处理的是传入的 HTTP 和这个网络服务请求。那ORB 线程池中的线程呢，主要被用来处理这个通过 RMI 或 RLOP 接口所来到这些 ORB 请求。 那例如说像SDA 绑定的同步调用，或者一些远程的 EGB 客户端调用，或者一些Human Task Manager 的 API 等等，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需要对 ORB 形成池进行一下调用。在默认情况下呢 ，MDB 的工作它其实是分配给这个默认线程池，就是 default 这个线程池中的线程来工作的。所以说，就是除非你指定另外一个线程池，否则在这个应用服务器上的所有 MDB 都共用这个 default 这个线程池。那甚至说，可能一些其他的，还有一些其他的 WPS 任务也会共用这个线程池。所以这个默认的线程池大小其实需要大于或者远远的大于这个任意一个 MDB 的最大并发端点数。那我们来到下一页，第十三页。第十三页的这个图呢，是管理控制台上这个配置默认线程池的页面。像前面提到的那样，我们需要就是配置这个图中红色框内的这个最大大小这个属性，也就是说线程池所能提供的那个最大的线程数。好，我们现在聊到下一页，第十四页。如同我们前面说的那样，就是运行在 WPS 上很多任务它都共用这个 default 的这个线程池，所以我们为了提高说MDB 的这个运行性能，那我们可以根据需要为这个 GMS MDB 的运行指定一个专用的一个线程池。那下面呢就列出了这个专来改变这个 GMS MDB 的线程池的这样一个步骤。那首先呢，我们需要在服务器上创建一个新的线程池，在这里举例，我们将它命名为 MDB Thread Pool 这样一个线程池。然后呢，打开这个服务集成总线 SIB GMS 资源适配器的管理面板。比如说，如果说是在这个页面中你没有找到一些资源适配器的话，那可以通过打开这个首选项，然后把这个显示内置资源这样一个复选框选上。这样的话，就在这个页面中就能够看到这个SIB GMS Resource Adapter， 也就是说服务集成总线 GMS 资源适配器。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将它的线程池别名从默认的这个 default 改为我们刚刚已经创建好的这个新的线程池，比如 MDB Thread Pool。 像其实在 server 这个scope 上修改完这个线程池后，我们还需要对节点，就是 node 还有 cell 单元这个范围内重复这个第二步和第三步的操作，然后呢重启整个这个套系统，以保证我们这个更改的生效。那在这个整套这个更改结束之后呢，这个 MDB 就是说整个 WPS 上的所有的一个这个资源适配器上相关的所有 MDB 就都采用的是这样的一个专用的线程池，而不再使用默认的这个线程池。那虽然在这种情况下说可能在一个资源适配器内部的 MDB 还是会有一些资源的争夺，但是他们就不再需要跟就是使用 default 线程池的其他的 WPS 任务争夺资源了。OK， 我们现在来到第十五页。先说我们提到了说需要去对这个线程池的这个线程最大线程数进行一个调优。那什么时候需要对 MDB 线程池进行这样的一个配置呢？这里我们采用就是 WPS 提供的这个TPV， 就是 Tivoli Performance Viewer 来进行监控。在这里我们主要处理的一个参数叫做 percent maxed 这样一个参数。那它所代表的呢是说它配置的线程对被使用的这样一个次数，实际上就是说一个次数和这个总的这个线程的这样的一个比率。那如果说这个 percent max 的参数一直比较高，那我可能就需要提高这个线程池的这个最大大小。那图中这个也是我的测试环境中这个实际上是压力较小的这样一个 default 线程池，它的这个性能参数的这样一个列表，可以看到 default 这个 percent max 的现在是比较低的。那在真实的环境中呢，可能它会比较高，比如达到这个已经接近这个最大的话，我们就需要去进行一下调优。 OK， 现在请看到下一页，就是第十六页。像我们前面说的那样呢，对每一个 GMS MQ 或者 MQ GMS 绑定的边缘组件呢，根据开发时选择的这个是否配置这个新的消息提供程序，或者是指定已经配置好的消息提供程序，那么在部署应用的这个应用程序的过程中呢，会生成一个连接工厂，或者是指定一个连接工厂。那么这个连接工厂连接池的最大连接数是应该足够大的，这样才能保证为这个 导入组件中并发执行的所有发送消息的线程提供连接。那对于 MQ 或者是 MQGMS 绑定的导出组件，在使用 Listener Pod 来绑定队列和 MDB 的情况下呢，还需要对相应的这个连接工厂进行配置，那它能保证说所有的 MDB 线程为所有的 MDB 线程提供到这个 GMS 提供程序的这个连接，例如说这个 MQ Messaging Provider 就 MDB 到它的这样一个连接。那连接工厂上的连接工厂的调优参数主要有这个最大连接数，它定义了在这个连接工厂的连接池中所能创建的最大的物理连接数。那么一旦说这个连接池中的这个连接数已经达到了上限，也就是达到了这个最大连接数，那在当前正在使用中的一个物理连接，如果它没有被返回，或者说它没有被抛出任何的这个 connection wait timeout 这种异常之前，任何的这个物理连接新的物理连接都无法被成功的创建。那实际上在 WPS 中还有另外一种 GMS 连接工厂，我们称为队列连接工厂，就 Queue Connection Factory。它的配置呢，基本上与连接工厂的这个配置方法是类似的，这里面我们就不再详细的描述它了。好，现在我们翻到第十七页。第十七页中给出了在管理控制台上如何配置这个连接工厂的连接池大小。那您可以就是根据这个界面，然后学习一下它这个路径和它这个红色框标注的部分来进行调优。图中给出的这个十是一个默认值，比如说在 WPS 启动的时候，最大连接数默认为十。下面我们来到第十八页。接下来我们介绍另一种就应用比较广泛的这个绑定，就 SCA 绑定。它被广泛应用于这 SCA 模块之间的交互。那其中 SCA 绑定的导入组件，可以帮助我们的服务来访问其他 SCA 模块，而 SCA 绑定的导出模组件呢，则可以帮助像其他的 SCA 模块来提供您的这个服务。按照调用方式的不同呢，我们将其分为同步和异步两种。那 SCA 同步调用的底层是通过 RMI IOP 来实现的，所以对于这个跨模块的同步调用，就在 SCA 模块的这个部署过程中呢，就会为这个模块生成出来一个为服务请求者提供同步调用接口的stateless session bin，以及一个指向它的这个命名空间，也是 namespace 的一个绑定 namespace binding。 那对同步调用导出组件的调用呢，主要是关注在处理这个 EGB 请求的 ORB 线程池规模上，也就是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对这个 ORB 线程池做一定的调用。那这里我们其实主要强调的是 SCA 的异步调用，它的底层呢是通过 SI bus 实现的。那对于异步调用来说，在 SCA 模块的部署过程中，它将在这个 SCA system bus 上创建一些destination。通常情况下呢，它是一系列的队列，同时呢，它还会生成相应的这个 J2C activation spike 来配置监听这些目的地的 MDB。我们到第十九页，在第十九页中，您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业务场景。那它实际上是由两个模块组成的，Module 一呢，它采用这异步回调的方式来调用这个 Module 二。实际上在部署这两个模块的时候，会在系统总线上自动生成这个四个目的地，可以从图中的这个蓝色部分看到，包括这个 SCA Module 一、SCA Module 二，还有这两个都属于这个 Module 的 Module Queue。那还有这个对 Import 和 Export 各生成两个这样的目的地。以及两个这个 J2C Activation Spike Module 一AS 和 Module 二AS。 那其中可以看到这个 SCA Module 一和 SCA Module 二呢，它都是模块队列，它是由这个Module 一 Activation Spike 和 Module 二 Activation Spike 相关联的这样一个 SCA 模块 MDB 呢对其进行监听。其中我们这个蓝色的虚线部分呢，代表了说请求发送的这样一个路径。在部署期间呢，我们将会在这个 SCA Module 一这个 Import 的这个 Q 上呢，创建一个缺省转发路由路径，这个可以从这个 Link 送上看到。也就是说，任何到达这个 Q 的消息将会默认缺省转发到另外一个 Q， 然后这个消息到达这个 Import 这个目的地的时候，消息会自动转发到这个 Export 的目的地。同样呢，这个在 Export 上呢也定义了缺省转发的路由路径，也就是说当从 import 传到 export， 再由 export 呢默认会传到 SCA Module 2的这样一个目的地。那此时呢，传到 SCA Module 2的目的地以后，就由这个 J2C 激活规范 Module 2AS 相应的这个 MDB 来接收和处理这个请求。那么这个 MDB 呢，它从这个 message 的正文呢，它可以获取说请求消息，然后从这个消息的这个头部来获取这个目标服务的名称，然后将它的请求呢分派给某一个 SCA runtime 来做操作。那是 SCA 运行时呢，它处理消息，然后调用这个目标的服务。如果存在任何的响应，也就是说是一个 request and response 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话，那 SCA 运行时将会将这个响应消息写回到存放在消息头中的这个响应目的地。那么在这个业务场景中呢，也就是说 Module 1的这个模块队列 SCA Module 1，同样呢，这个 Module 1的这个 Module 1 AS 就 Module 1的 Action Spec， 它相应的 MDB 侦听到了这个响应，然后并进行后续的这些操作。那从这个整个的流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需要进行调优的主要是说这两个 G2C 的 Action Spec， 就 Module 1 AS 和 Module 2 AS。 那么在后续的这个页面中，我们会详细讲解如何对这个 G2C 的 Action Spec 做一下这个调优。下面请进行到第20页。那同这个 GMS 激活规范类似呢， G2C 的激活规范它其实也有两个关键的参数需要调优，一个叫做 Max Concurrency， 一个叫 Max Batch Size。 那 Max Concurrency 呢，它主要用来限制说 MDB 的这个最大实例数，那其实跟前面的那个GMS 的那个 Max Session Number 是一样的作用。那 Max Batch Size 呢，它主要用来限制 MDB 的最大批处理大小，这样跟 GMS 调优这个地方非常像。那如何进行调优呢？可以选择以下这两个路径，它可以从管理控制台呢对这个 G2C 的激活规范相关的参数进行配置。可以看到从这个页面中可以看到有两个路径。那在实际的业务场景中呢，我们这个我们通常采用是第一条路径来配置 SCA 模块 MDB 的 Action Spec。但是在这个实际业务场景中，有可能你会采用到其他的这个资源适配器，也就是说一些 adapter。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通常采用第二条路径，它对这种第三方的这个适配器的 G2C 激活规范进行调优，这个可以参考一些其他的 adapter 调优指南来进行调优了。第二十页的图呢，显示的是这个管理控制台上的 G2C 激活规范配置页面，可以看到它其实跟这个 GMS 激活规范的配置是非常相像的。 OK， 现在请翻到第22页。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这几种绑定以外呢， WPS 还支持像 Web Service 绑定、 HTTP 绑定还有 DGB 绑定。那 Web Service Serve Over HTTP 绑定呢和 HTTP 绑定的这个边缘组件调优，主要集中在对 Web Container 的这个线程池配置上。像 Web Service Serve Over GMS 绑定，它的这个边缘组件调优其实就与 GMS 1.1 绑定的非常相像。而这个 EGB 绑定呢，它实际上在 WPS 中它只能用于导入组件，不能用于导出组件，所以我们在日常的调优工作中也比较少涉及到，所以这里我们就不再详细的描述了。那这个具体的内容呢，你可以参考我们即将会发表一系列的关于 WPS 6.2 性能调优的文章。接下来我们来看中间组件。那如果输入的业务对象它是由一个线程进行一端到另一端的处理，那实际上只对边缘组件进行调优通常就可以满足要求了。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在端到端的这个执行路径中呢，总会切换线程，切换多个线程，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保证说执行路径上的每一个异步的片段都能够充分的并发运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对中间组件呢进行系统调优。我们现在来到第23页。跟前面这个在 SCA 绑定边缘组件调优部分我们所描述的那样，这个 SCA 组件的异步调用，它实际上是通过这个MDB 来监听到达相应输入队列中的事件，然后从而去启动下一步的操作。那其实每一个 SCA 模块都会定有一个模块 MDB 和它相应的这个 G2C Action Spec。这个激活规范监听的目标呢，也就是说 SCA 系统总线上的这个 SCA 模块队列。实际上我们在前面的那个业务场景中呢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 SCA 模块队列呢，它主要用于 SCA 模块内或者模块之间，那各组件进行这个异步传递消息的时候来做一个中转。那这里强调的是说，在 SCA 模块内的组件 它的异步调用都需要使用 SCA 模块 Q 作为这个消息的中转站。所以其实如何提高 SCA 模块 MDB 接收和处理消息的并发性，成为这个提高 SCA 模块整体性能的这样一个关键。那需要注意的是说，像我们在前面SCA 绑定这个SCA 绑定边缘组件部分所描述的那样，说这个SCA 模块 MDB 是说这里所有的这个异步 SCA 组件都共用的，包括这个绑定边缘组件。那所以我们对它进行调优。调优的这个指导呢，我们可以参看就是 SCA 绑定边缘组件那部分给的这个 G2C 激活规范配置这一部分，因为它们两个都属于 G2C 激活规范。下面来到第24页。SCA 模块的 MDB 它使用的这个资源适配器呢，不再是这个 SIB GMS 的这个资源适配器，它使用叫做平台消息组件服务提供器接口资源适配器，所说的这个 PMC SPI Resource Adapter。 在默认情况下呢，这个 SCA 模块 MDB 同 GMS MDB 一样，它都使用默认的线程池，可以从这个下面这个图中看出来。所以我们也可以仿照为这个 GMS MDB 运行指定专用线程池的这个操作步骤，来为 SCA 模块 MDB 指定一个专用的线程池。那图中显示的就是说 SCA 模块MDB 只用的这样的一个资源适配器。需要注意的是说，在部署这个 SCA 模块的时候呢，在这个SPI 资源适配器上，它并不会显示的创建一个连接工厂，而是它是由 SCA 运行时，它使用底层 SIB 核心 API， 它通过程序进行创建的。所以呢，这些连接工厂的属性，比如说像什么连接池的配置呢，都是不可见的。所以在这里我们无法对这个 SCA 模块它所使用这个 Connection Factory 进行调优。我们现在来到第25页。实际上这个业务流程引擎组件呢，是我们在 WPS 中最为常用的这个 SCA 组件。在这里我们只讨论这个长流程。那长流程呢，它的异步性呢主要发生在这个事务的边界。那每一个长流程它都是由多个全局事务，也就 global transaction 来组成的。在每一个事务中呢，运行一个导航步骤，通常这个导航步骤是由就是一个或者是多个这 activity 来组成。那BPE 呢定义了一个就是 internal 的 MDB 和它的这个激活规范，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见到这个 BPE internal activity spike， 用它来监听 BPE int queue 这个队列。那实际上这个队列呢，它主要在这个业务流程组件内部，在不同的这个导航步骤中传递这个引导消息，并可以从中取回这样的一个引导消息，然后从而启动这个下一个导航步骤。那么在图中所示的这个流程中呢，这个每一个这个活动我都被配置成了一个单独的导航步骤。那实际上也可以说有几个 activity 被配置成一个导航步骤，这是根据自己的义务需要来进行调节。那这些活动中呢，依靠这个 BPE in the queue 这个队列来进行导航。GMS activity spike 就是所说的这个 BPE internal activity spike，它用来控制 MDB 和 BPE in the queue 之间的连接。那通过配置这个 activity spike， 可以使得并发的这个接收消息成为可能。而这个 GMS connection factory 和 BPE CFC， 它保证了可以发送消息的线程到 GMS provider 之间的连接。那通过配置它，可以使并发的这个发送消息成为可能。那我们下面来到第26页。实际上对这个 BPE internal activity spike 的调优，需要遵循的是跟 GMS activity spike 的调优准则是一样的。需要对这个最大并发端点数和最大批数与大小这两个参数进行配置。需要注意的是说，在 WPS 服务器上只有这么一个 BPE internal activity spike， 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个业务流程组件它都共用这样一个 activity spike。那我们调优的时候就需要对此加以注意。另外这个连接工厂 BPE CFC， 它就是被用来将这个导航消息呢放置在这个 BPE in the queue 这个队列。那它的调优也跟我们前面描述的 GMS 连接工厂调优一样，在这个多并发环境下呢，我们需要对这个连接池的最大连接数进行配置，以保证并发的这个 BPE transaction 得到足够的连接来访问这个底层的消息队列。下面我们来到第27页。 实际上从 WPS 61开始呢 ，BPC 引入了一种新的导航模式，叫做 Work Manager Based 的导航，它用来替换原来的这个基于 GMS 消息的导航。实际上一个 Work Manager 它就是一个 J2E 的线程池，然后每一个这个 BPE 的这个 transaction 它都在一个 J2E 的线程中运行。那通过使用这个 Work Manager 呢，BPC 就不再使用这个 GMS 消息和队列这样的方式，是使用这个 WAS 提供的这个异步并。一步并来实现这个消息的扭转。那在这个 WPS 61和62中，其实默认启动的还是说基于 GMS 方式导航的这个业务流程引擎。我们就可以通过启动高级性能优化配置页面来选择使用这个 Work Manager 的导航。基本上来说，基于 Work Manager 的导航方式，它可以带来更高效的性能。根据测量的话，一般来说是大概在1.5倍左右。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中的配置页面上有一些参数呢可以进行配置。首先可以看到这个延期消息的最大生存期，它实际上并不是指实际上并不是说指定启动这个高级性能优化就一定会采用 Work Manager 的方式。实际上在如果说这个服务器发生了这个负载过河，负荷过载这一定的时间后，放在这个 BPE DB 中的这个导航消息就会自动的发送给这个 BPE Int Queue，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由这个基于 GMS 的导航方式继续运行下去。那么这个时间，比如说这个负载过河的这个时间限制，它是由这个延期消息最大生存期参数，由这个参数来决定的。那么第二个参数就是这个延期消息的恢复时间间隔，它就是指在两次检查是否存在这种延期消息这两个检查之间的这个间隔时间。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线程上的最大处理时间，它定义了说某一个线程实例流程实例，它必须将一个Work Manager 线程返还给线程池的这样一个时间。那除了这三个参数以外呢，我们还有两个跟性能更加相关的参数，也就是消息池大小和事务间的高速缓存。我们可以看到下一页。当生成的这个消息比使用的消息多的时候，这个消息池呢将作为一个缓冲区。那消息实际上是由工作管理器中的这个 Work Manager 中的导航线程以及进入这个系统中的 API 或者是 SC 请求所生成的，而 Work Manager 中的导航线程呢将使用这样的一些消息，如果线程池变满了，那么这个后续产生的这些消息就会直接发送给 GMS， 然后使用 GMS 导航来处理，这样就降低了使用 Work Manager 这种方式的这个效率。第二个这个参数呢叫做事务间高速缓存大小，这个字段指定了在各个事务中要保存在高速缓存中的这个数据库对象，比如一些这个 BPL 的变量啊，还有一些流程的上下文等等。那这些数据库对象的数目就是由事务间高速缓存大小这个属性来决定的，它的默认值呢就是这个BPE Navigation Work Manager 这个线程池的大小。那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说这个线程池的大小，它也决定了这个 BPE 导航的并发能力。那值得注意的说，这个线程池呢也是说各流程实例公用的这样一个线程池，那在配置的时候也需要考虑到这一点。对这个线程池进行配置呢，可以采用这个管理控制台，可以从工作管理器这个页面来进入这个 BPE Navigation Work Manager 来对它进行配置。下面请看就是第29页的这个截图，它描述了就是如何来配置这个 Work Manager 线程池，可以看到这个如何从这个资源工作管理器这个地方来找到这个Work Manager 的线程池，然后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些线程池的属性。那我们主要是配置的这个最大线程数这个属性。OK， 那我这一份就结束了，接下来由我们这个工程师Adapt 的这个二线技术支持工程师李峰来向大家介绍一些关于这个Adapt 方面的一些信息。
喂，你好，能听到我说话吗？喂，你好。大家好，我是 IBM SC Adapter Level 2二线技术支持，我主要负责的是IBM 所有的 Adapter 产品。大家 您切过页面了是吧？好，那我们开始。Vesper Adapter， 第一部分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下 Vesper Adapter 的什么是 Adapter。事实上呢 ，Adapter 在中文来讲呢，我们经常管它叫适配器。Adapter 呢，主要作用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说它只是把我们现有的系统，让我们的现有系统之间的数据能够更顺畅的结合在一起，把现有系统的数据能够抽出来，或者说把我们新的数据能够放进去，通过调用固定的这种 API 或者一些数据格式。那么 Adapter 里面经常见的一些东西呢，就是一般都会具备的一些东西是什么呢？比如说 Business Object 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我们对数据的一种描述，有时候我们也管这种叫元数据。在 IBM 的产品里面呢，基本上所有的这种元数据都会被称为 Business Object。然后呢，另外呢，我们还应当有这个 ODA 的过程。ODA 就是大家看英文就是 Object Discovery Agent， 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 ODA 的过程呢，可以帮助我们的用户呢，自动的生成所需要的 business object。因为这种 BO 呢，通常是遵循一定的 XML 规范的，这种如果手工来写，一般都会很难理解。所以呢，我们专门有过程来帮助用户来生成这个所需要的 BO。在这个有些场景里面，它也叫这个 EMD 或者叫 External Service， 这个版本不一样，可能名字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呢，它所要的完成的功能基本上就是一样的，就是可以生成我们所需要的 BO。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还有一个部件就是 Broker。 那 Broker 呢，它的英文的原因应该是指代理人这种意思，那么在这儿呢，应该指的是对我们 Data 来讲，这是一个必须的一个部件，它指的是这个 broker 指的是，就是能够把我们的消息做一些处理，并且再分发出去，或者说，交给我们的 adapter。那么 broker 事实上 adapter 对 adapter 来讲，最常见的 broker 就是，WPS、ESB、WMB 或者是 MQ、BUS 这样一些东西都可以做我们的 adapter。就说我们 adapter 可以从这个把数据送进 broker 里面去，或者也可以从 broker 里面取出数据。那么 adapter 从功能上来讲呢，我们主要是分为两种，就是英镑和欧镑。大家看到我写在下面，所谓英镑的意思就是很简单，就是说我们把数据从现有的这种生产环境或者说应用系统里面把数据取出来送进 broker 去。而所谓欧镑呢，就是从把 broker 里面的数据取出来，然后呢送进这个我们的生产的这种系统里面去，就是英镑和欧镑。所有的这五点是基本上所有的 adapter 都应该是具有的。好，我们翻下一页。下一页呢，我们讲的是 Adapter 的历史。事实上呢，现在就 IBM 公司产品里面呢，事实上是有两套 Adapter 在同时面向客户的。一套 Adapter 呢，我们称为事实上我们有两套 Adapter 在同时面向客户。一套 Adapter 呢，我们称之为 Vesper Business Integration Adapter， 它又叫 WBI Adapter 或者叫 Legacy Adapter。 那么从它的名字也看出来，它是一套时间比较久的一套系统，那么应该说是在 WAS 诞生之前它就已经在销售了。那么 WBI Adapter 呢，它是一套独立的 Java 程序，它并不依赖于 G2E 的中间件，也不依赖于我们的 G2C 规范。那么你可以在任何计算机上启动它，就是一个独立的 Java 程序。它的 broker 呢，通常是 ICS， 就是我们叫 Interchange Server， 或者叫MQ， 还可以是做 WAS。 然后呢，另外一种 Adapter 就是我们现在 IBM算是下一代 adapter， 它叫 WebSphere adapter， 我们又管它叫 G2C adapter， G2C adapter。 G2C adapter 呢，它是基于 G2E 中的 G2C 规范开发的。那么它我们可以看到它充分利用了这种 G2E 体系中的很多的优良特性。它常见的 broker 呢，可以是 WPS、WESB， 当然这个 WESB 指的就是 IBM 产品叫 WebSphere in Enterprise Service Bus。另外还有一部分 adapter 呢，他们还可以使用 WMB、WAS 或者是 WTE 作为 adapter。 所以呢，因为就是说我们现在主要现在讲的还是下一代 adapter， 就是我们说 GC adapter。 在这个章节里面呢，我们也是主要来介绍这种 adapter。 目前呢 Vesper adapter 的最新版本是7，它是跟随这种 BPM7 一块推出来的，大家可以在这个 Way 的安装环境里面找到它。 那么 adapter 呢，它有两种分类，一种呢就是从它分类来讲是两种，一种叫 technology adapter， 这种 adapter 大家可以看到包括 flat file adapter、 FTP adapter、 GDPC adapter、 email adapter、 ICR adapter、 Lotus Domino adapter， 这个 adapter 就是通过一定的协议，然后呢通过一定的协议，那么可以访问到我们现有的这个应用系统。另外一种就是 application adapter， 指的是联网固定的一种应用程序，比方说大家看到我们有 SAP adapter、 TableSoft adapter、 Sybil adapter， 这些呢就是会联网我们这种常见的这种大家的现实的应用程序。好，我们看下一章。下面呢我们讲一下 adapter 如何能够做，当我们客户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如何能够做一些 troubleshooting。 首先呢 adapter 可以在 WPS 里面设计，我说的 JC adapter 可以在这个 WPS 里面设计这个 trace 级别，大家可以设置成 com.ibm.g2c.sin.all， 这样的话就能把我们 adapter 所有的 trace 全部打开。当向我们的工程师请求帮助的时候呢，最好先收集这样的 trace，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很快的从 trace 上发现问题。另外一方面就是版本问题，因为 JC adapter 现在客户在使用的一般是有四个版本，6.0、602、612还有700这样几个版本，最新的是700。那么我们如何查看版本呢？一般在 trace 里面，我们的 adapter 会把自己的版本打出来，是一个动态版本。另一方面，如果你拿到一个 IR 包，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发现它版本呢？那么也很简单，你只要把 IR 包解压开之后，你会在里面发现一个 RA.xml 文件，这个里面会明确的写着自己 IR 包的版本。下一页，稍等一下。下一章呢，我们讲的是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这种 adapter 开发团队。adapter 团队呢，分为开发团队、测试团队和技术支持团队。adapter 开发团队呢，是分布在中国和印度；它的测试团队呢，是在基本全部在中国；技术支持团队呢，在美国、中国和德国。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作为中国本地客户来讲，如果使用 adapter 是有很大的优越性的，我们有开发、测试和技术支持全部的团队，然后呢而且是我们的技术团队是执行这种 follow song 的这种模式，我们在美国、中国和德国都有技术支持团队。这样的话呢，如果您遇到比较紧急的问题，我们是有能力提供24/7的这种技术支持。下一页呢就是一些相关的 adapter 一些相关资料。大家可以在这个，那么我一共列了四个。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一些 sample， 大家在刚入手的时候呢可以拿这些 sample 去学习一下如何使用 adapter， 还是讲的比较详细的。另外呢第二个是 mask-gather， 就是当您去 IBM 报问题报 PMR 的时候呢，可以先这个遵循这个 mask-gather 去收集一些必要的信息，这样可以加快问题的解决速度。另一方面呢就是 compatibility matrix，就是这个是一个兼容性的一个列表，就是所有我们 adapter 的这个它所能支持的 broker， 它所能支持的这种操作系统，它所能支持的这种企业应用程序，那么我们都可以在这个 link 里面找到。比方说如果您想使用在某个系统里面使用我们的 adapter 的话，你最好先去查看一下这个您所使用操作系统、您所使用 broker、 您所使用的这种企业应用程序是不是被 adapter 支持。通常情况下呢，如果您发现有不支持的版本，那么您可以通过联系您的 sales team， 通过联系我们 IBM 销售 team 去开一个叫 enhancement 的一个记录。我们这边的 adapter 这边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委员会，会决定您的这个需求是不是合理，是不是需要去真的去实现它。然后最后一个 link 呢是 IBM 的 WebSphere 产品的一个所有产品的生命周期，这个就不光是 adapter 了，对吧？所有的 WebSphere 产品您都能找到，就是它什么时候开始销售了，什么时候将会停止销售。本来呢我是计划要讲一个场景演示的，就是我们如何能够现实的，因为讲了这么多嘛，如何使用 adapter。 现在可能时间不是很多了，如果大家有兴趣，会后我们会有一个调查，然后呢会，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会专门做一期 adapter 的讲座，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场景演示。下面呢我们可以直接进入Q&A 环节。 哦，对，抱歉，我们那个。
大家好。在这次的 Open Mic 里呢，我们除了进行这个 technical 的讲座呢，因为我们 IBM 提供技术支持和软件这种升级的服务，所以呢，想在这里头呢，用一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稍等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软件，什么是我们 IBM 的软件升级，然后还有软件支持，他们的一些好处。然后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之后也会安排相关的 session， 来为大家专门介绍IBM 的软件升级以及软件支持。稍等一下，我为大家展示一下相关的PPT。这是 IBM 那个我们 marketing 那边做的一张简报，然后我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软件升级的好处和软件支持的好处。升级呢是为了保证用户拥有最新版本技术的最划算的方法。通过升级和支持呢，我们 IBM 的用户能够根据他们的业务需求升级到新的版本。IBM 的软件升级呢，是包括客户可以使客户购买软件的成本更低，然后为客户呢可以提供按需升级的灵活性，以及优化软件升级和迁移成本的这样的一个预算过程。然后软件支持的好处呢，主要的是说，我们 IBM 的软件升级和支持，主要为了保证当客户在需要的时候得到支持，并使得作为整体软件方案的回报得到提升的同时，风险降到最低。我们的软件支持呢，提供了通过电话向产品专家咨询与 IBM 软件产品相关的特定问题，以及与任务相关的任何问题，从安装到当前支持的操作等等，对严重程度为一的问题提供24/7的这种技术支持。如果客户指明了一个严重程度为一的问题 ，IBM 将不间断地提供支持工作，提供在线的24/7的技术支持，包括增强的贯穿 IBM 软件支持站点的自助服务和搜索功能，以及对 IBM 技术支持知识库的电子访问权限。所以这些都是这张简报上做了更详细的介绍。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那个会后呢，也会有给大家发一个调查问卷，包括对我们今后这种 Open Mic Session 的这种选题技术选题，以及包括对我刚刚介绍的软件支持和升级的调查，我们会请您在调查问卷中留下您的邮寄地址，我们会为每位参与调查问卷的客户赠送一份精美的小礼物。然后呢，现在呢，我希望请各位客户在网站上做一个问题的简单的调查，然后同时呢，大家可以开始今天的 Q&A 环节。Operator，
谢谢。
Operator， 哎，我们可以进行 Q&A 了。
谢谢您。今天的问答环节将自动进行。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电话键盘上按星号一。一的一声之后，表明您的信号已经被接收，将有语音提示您的线路已开通。在您提问前，请报出自己的姓名与身份。 我们现在暂停一下，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出题号信问。再次提醒，如果您需要提问，请按星号一。提醒您，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电话键盘上按星号一。方女士，我们现在暂时没有收到任何提问的信号。
好，那反正大家如果会后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就是我给大家发送这个 Open Mic 宣传以及资料的那个邮寄地址，然后把问题发送给我们，然后我们定期汇总，会给大家提供解答，然后也请大家积极的参与一下我们现在在线的那个问卷调查和之后通过邮件方式发出的问卷调查，谢谢大家。好 ，Operator， 今天的我们这个session 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今天的电话会议已经结束，谢谢各位的参与，谢谢。